这个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因为我是一直在讲《使徒行传》，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堂啊，《使徒行传》要讲完了。下面的话，因为我是新约跟旧约这样子交互的，所以下一堂应该是开始讲撒母耳记，不过也是很长的哈。不过 anyway， 因为我每个月只来一次，所以上一次讲的话可能都记不得了啊，所以我跟大家复习一下。上一次是讲到旅程的风暴啊，保罗在经过很长这一段的旅程，他短暂的一帆风顺啊，大家一看，哎呀，风调雨顺，所以百夫长也不听他的，他要听船长的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先到了西顿可以自由行动，第二到了美拉到加奥啊，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有困难，不过呢大家不愿意听他的，结果呢果然天有不测风云，但是天使告诉保罗说没有问题，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一个灵魂会灭亡。结果呢保罗原来是一个囚犯的身份，结果呢反而变成为整个过程的一个领导，大家开始就听他的了，他就照顾众人，劝大家啊吃饭，因为他们两个礼拜没吃饭了啊，然后预备蹲案，摒弃包袱，弃船登岸，全船都得救了。那么现在啊，我们所要讲的是啊下一步，你们可以看得见，在这个啊从这一段呢，从加奥，我想他这个画的也是很有意思哈，他不是画的很平稳的，就是这样表示他们在一路上都是很困难。那么现在呢就要到了这个啊目的地啊，我就把它放大一点， OK， 我没有放大， OK， 他上一次我们的结语哈，就是神的清楚的呼召，你才知道决定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你跟神的关系不清楚的话呢，你做决定就不是很清楚。顺服神的旨意不保证一帆风顺，这些我想大家都同意。上帝常常给予不止第二次机会，所以千万不要随便就放弃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哎呀没救了就放弃了，神给我们的机会不止第二次，也不止第三次，也不止第四次，我不晓得有多少次，你只要是立刻回头就有盼望。而且呢不要忽视属灵领袖的洞见还有警告，他帮助我们厘清人生的优先次序。保罗的话他们没有听，就碰见这些大问题。我们是怎么样面对啊那些人生既不能够改变，我就没有办法抵挡的这些难题，就是危机。人生有很多的危机，不过呢这危机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转机。那今天28章啊，大家都很晓得是最后一章，我们先把这个啊 OK，我不晓得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去掉哈。啊 ，OK。 那我花一点时间把这个今天的经文啊读一下啊，由我来读。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是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的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千里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尼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谷，我们停泊三日。不动了，他们审问了我，就又过头了。可以用这个吗？不行。 OK， 我们会要 OK， 好。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我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是我们晓得啊，是到处被毁谤的。他们和保罗预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们的寓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是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你们也必听受。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纷纷的就走了。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部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先爱我们了。你来寻找我们，我们是何其有幸，我们回应了你的呼召，成为你的子民。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恩典以及福分。 说我们既然接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么可以留给自己而不向别人分享呢？主啊，愿意你今天教导我们不仅仅更深的一层了解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更是要这长阔高深的爱与我们四周的人来分享。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那么今天这段经文是讲到保罗到罗马去的事情。那他曾经说过他要去罗马啊，第十五章二十三节他说他要去罗马，主也应许他，你必定会去罗马为我做见证，而且呢要借重罗马教会的支持差遣他到西班牙去宣教。 OK，啊，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那边说了这一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一看。啊，他在十九章那个地方他写的时候写那个的那件事情的时候啊，他的方向是到耶路撒冷去，其实往罗马是一个反方向，不过他已经得到了神的指示啊，所以他心中很清楚的，他就啊告诉他们，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啊，这是主给他的一个应许。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个，我们看他沿途的服事，他一直都是这样的，走到哪里就福音传到哪里，从来不浪费时间。然后到了目的地，在罗马的服事啊，最后呢就做了他要完成的这个使命。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见哈，我们把放大一点，到米利大，很小一个岛。OK， 以前有人猜谜语，他问你，圣经上所说的世界上最小的岛是哪一个岛？就是米利大，又像米利那么大。然后呢他就到叙拉古，然后去利吉翁啊，然后就往这边去啊，这边的话差不多三十到五十里的这个距离，所以呢三管和亚比乌甚至于布丢利稍微远一点哈，这些算是他的这个 suburb， 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一个 KC 啊大城啊，大这个称为叫什么 Greater Kansas City， OK， 但是实际上四周有很多的小城，甚至有的啊三五十里也有的。他们在米利大就和土人有些接触，米利大呢现在的名字叫做马耳他，大家应该是很熟悉哈，在二战的时候这个马耳他这个地方还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几经得救才知道那个岛叫米利大。土人看我们看待我们非常有情分，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那么土人这两个字也很特殊一般来说了我们的印象一个土人的穿衣服穿得很少，然后是黑的然后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像这种，但是土人的原意呢是原住民indigenous resident， 但是在希腊文原这是 英文和这个中文的翻译，但是希腊原文很特殊，很有意思，它叫 Barbaro， 它是用声音啊、就是我们不太认识的这些人呢、啊，他们讲话我们听不懂，他们讲话就是叭叭叭叭叭，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原文叫做 Barbaro， 是 barbarian 的意思 ，OK。不过好像啊、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了火接待我们，好像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土人那个样子哈。啊，神借重这些人，所以我们也要记得，不是土人像我们脑中想的那种。这些人他们的宗教观，我们再可以这个地方看得见。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的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哎呀，这个人真是可能是一个凶手。”天理不容啊。那我们中文啊、这个是什么蛇我们不晓得，可能像我们中文所讲的这个白布蛇，你没听说过白布蛇？为什么叫白布蛇？你被咬了之后呢啊、走路走了100步啊、不到100步就要啊、就倒下来了。可能土人一看，他们很熟悉那边的，一看哇、哦、这个人不得了，一二三，要等他要倒下去，结果呢他竟然不倒下去。所以起先认为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杀人犯，结果他竟然把毒蛇甩在水里面甩在火里面，那显然是一个神啊，这是他们的宗教观。那事实上呢，圣经上面也提到一些事情，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这是主给门徒们的一个鼓励，一个保证啊，就是说不要怕，你们只管去做，碰在这些若是不是我为你们的道路的话呢，你们会不会受到伤害的，不会受到伤害的。以前有一个人曾经这样说，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说 I am indestructible until my work is done， OK 啊，这个给我很多很大的鼓励。那么假如是说哎呦，结果被蛇咬我就走了，那什么意思啊？那代表 my work is done， 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也是该走了啊。他这一句话呢，我是觉得相当相当的这个鼓励人，使得我们做在服事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惧怕啊。另外还有马可福音，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手能拿蛇，若喝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呀。这些就是保罗现在所展现的。不过哇哦，那真是这样子啊，我来试试看，来表演一下手拿毒蛇，你看看啊，很厉害，这样可以吗？ Not smart。 但是竟然有人这样子，这个是保护，不可以拿来试探神。撒旦曾经试探耶稣，他在殿顶上就说，你跳下来，天使一定保护你，这个是事实吗？Yes, of course， 这是神的自己的话语。那神讲这一类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要我们不要害怕，但是不是拿来试探神。耶稣就说不可试探神。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人 Pastor Jamie Coates of Middletown， 啊 Kentucky， 他讲道的时候呢，他就抓了神，抓了这个蛇，就这样讲道，而且不是一次，他经常如此，而他家里还养了很多的蛇，为的就是这样表演。这是不是说他要表演，而是他就认为这是他的神学。我指这个，我把这个特别指下来，倒不是说要就说他如何愚蠢或怎么样哈，我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拿这个试探神，这去试探神。他神是叫我们不要害怕，但是不是拿这个试探神。啊，这位牧师后来死掉了，因为他被蛇咬了之后。啊，他也不愿意接受医治，他就过去了，很不幸。然后他保罗在那边，他们在这个岛有三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根本不是一个这个在船上旅行的日子，他们有这个季节的，所以他们在船上，在这个岛上三个月。那这个时候呢，正好岛长的父亲啊有热病和痢疾，保罗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岛上其余的人病人呢也都来求医治，他们有多方的尊敬我们，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运到船上。所以在这个地方三个月也是神所安排的，到底是怎么样安排的话很难讲啊。这个时候，这个在神学上事实上有一个蛮大的一个争议性哈，到底是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借着保罗叫他们不要开船停在那边呢，还是说开了船之后到这边三个月呢？这个我没办法解释，让神学家去争论它。不过我可以知道是，我们可以说这样说，虽然保罗已经告诉他们不要开船，他们还是开船了，虽然神叫我不要做这件事情，我还是去做了，但是呢神有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他可以，只要我是悔改，只要我是爱神的，神是会赦免我的错误的选择，然后把我错误的选择变成为一个他的见证。OK， 然后他在沿途呢就布道，再度启程，三个月以后上了在岛上过冬的船往前行。所以在那个岛上啊，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个船，那个船是比他们先来的不知道是先来还是后来的，那些船就在那个地方过冬，经过三个月那个船要开了啊，他们就上了那个船。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就是说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没有提到保罗在米利大的这些福音的工作，有没有？好像没有提啊。他有提到他这个有这个神迹，然后医治的工作。那你想，保罗会只做医治的工作，完全不提福音吗？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圣经不见得是说把所有的 detail 都讲得清楚。不过我们相信他这三个月一定是在这个地方传了福音。那么后来有这个不是在圣经上有这个历史上的一个记载，说到后来布百流就是他们在里面建立的教会，而布百流就是他们第一任的牧师。可能吗？显然是可能的。是不是一定这样的话呢？那就不一定了，我就不晓得。不过那个并不重要哈。他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到了叙拉，从叙拉古到利基翁 一天之后起了南风，第二天到了布丢利，在那个地方遇见弟兄们，他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就来到了罗马。啊，布丢利稍微远一点，可能是100迈以外。啊，然后他们下一步到了罗马。在那里的弟兄们就出来，来到亚比乌寺和三馆迎接我们，保罗就感谢神。所以你们晓得，这个时候是在这个时候是在他写罗马书到罗马之前还是之后？应该是之后。他老早啊，他已经到各地方去过了。然后罗马的教会呢，相信是在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啊，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回到罗马啊所设立的。那么因为有罗马书的缘故，所以他们也是久闻啊这个保罗的这个大名，所以他们等不及他到罗马，他们就已经先跑到三馆还有这个亚比乌寺来迎接他们。进了罗马城，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这是特殊的待遇啊！在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叫做 house arrest。那么今天的 house arrest 的话呢，会怎么样啊？跟你带一个脚镣啊，其实不是脚镣了，就是什么，就是 GPS 这个 tracker。然后你一出门，他那边就警报了，所以是 house arrest。那个时候没有 GPS 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他怎么保证你不离开呢？啊，他有一个 tracker， 这个 tracker 是一个人，就跟你绑链子绑起来，哎，他有一个看守他的兵，另外啊住在那边。结果呢，在腓立比书1:13给我们啊一点亮光，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经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假如是被 house arrest， 然后跟另一个兵绑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很烦，一天到晚绑在一起，上厕所也要他也跟着。但是呢，保罗不同，他就把他当作是captive audience。 我的经验是以前这个我在做牧师以前我的因为工作的缘故，我经常要飞来飞去，坐很多的这个飞机。那么跟我坐在一起的就是我的 captive audience。 我假如是一个人坐，我很高兴，我很一个人很舒服。假如是有人做的话呢，他就是我的 captive audience， 他不能说不喜欢听他就走掉了啊，没地方去，所以就跟他讲福音了。我也有很好的经验。不，保罗他这个很特殊，他绑的也不是说整天绑，一天24小时绑的，这个是很累的。他们，我相信他们有这个轮班制有些神学家就是说他们的轮班制是4小时一班，所以一天有4×4=24啊，一天有6个人。他这么2年，有多少人跟他绑在一起啊？整个御林军每一个人都轮过了，他把福音传到整个御林军，而不是这样大众的这样传，而是个别的传，难怪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神的安排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然后他到了到罗马，他宣传福音给犹太人这是耶稣的吩咐。第一件事情呢，他就澄清表明的清白，因为人家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跟我们自己的人来打官司呢？我们的敌人是罗马政府，你怎么跟我们的自己的人所以他就请罗马的请犹太人的首领来说，我虽没有做过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捆绑从耶路撒冷接在罗马人的手中，愿他们愿意释放我，因为我没有犯什么法，我没有该死的罪。但是呢，犹太人不服，那我只好上告该杀，并不是说我要跟我自己的同胞找麻烦，因此我请你们来呢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这个链子捆锁好像很难看也很不方便，可是他却用它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起点。 OK， 那么犹太人的首领的话，他说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人告你什么事，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不过呢愿意听，愿意你要讲什么讲给我们听听。 OK， 保罗讲论证明神国的道，他说他就说他怎么样讲呢？保罗很厉害，他用他们最 common 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事情。保罗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对圣经非常的熟尤其是摩西五经，然后这些人呢都是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对圣经也非常的熟，他就引用摩西的律法，大家都很熟，引用摩西的律法解释摩西的律法，还有先知书，还有呢最后加上以耶稣的事。他的重点我相信就是用旧约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旧约就是律法还先知当中所讲到关于耶稣的事情跟他们讲出来。这一讲出来呢，很多人就信了，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上面确确实实有很多地方，应该是这么说，不是很多地方，每一章每一节都是暗藏着耶稣的信息，但是因为是暗藏的，所以很多人没有看出来，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看出来。不过呢，有一章大家最熟悉最熟悉的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这一位救主他要如何的为我们受苦，这是犹太人今天他们还不能够明白的，很多人掉了这一章他们跳过去，他们不喜欢讨论这一章，保罗就为他们讲述，肯定的有人信有人不信，今天也是一样，传福音就有人信有人不信，信的少不信的比较多，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 intellect 我们的逻辑但是神也老早告诉我们了，通向灭亡的那个路是大的我们应该要进窄门，就是为这些少数的人到最后他们就不欢而散， 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你们应该要琢磨一下，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您应该有，你假如传福音的话，你应该有这个经验。有些人他真的是有也不敢说是有兴趣了，他是有一个寻求的心，他不是有先入为主的。他说我不太相信，不过我也不排斥，你说说看，你就跟他讲，他会去 process。OK， 但是有一种人，我相信你碰过，他已经立定心志，我不信这一套。你怎么样讲，讲的再怎么样，他都跟你辩论。像这样的人的话呢，我就会就会问他，假如我把他都讲得很清楚，而且呢，你也认为很有道理的话，你会不会相信？你今天会不会相信？常常我得到的答案是不会，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但是有些人呢，他们说你只要能够 convince 的话呢，我就相信，也不见得真的是能够 convince 他，但是起码他愿意。 OK，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很好的坏例子哈，亚哈王他去打仗，找了先知来，结果呢，他的一大堆先知每一个人都说你可以去，你可以得胜，但是呢犹大的王跟他在一起，就跟他说是不是有一个还有真正的先知，我看这些先知都不靠谱都说可以可以可以。他说你讲的不错，我确实有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做米该亚，我每一次问他什么他都讲的都是不吉利的话你还是要请他来。他请他来了，米该亚要怎么说呢？没问题，你去打，一定可以得胜。亚哈当然知道他讲的是反话，讽刺他，所以亚哈甚至于还说，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你要跟我讲真话，你要听真话，我现在就讲告诉你真话，你要去的话呢一定失败，你会死掉。然后亚哈那天，你看吧，我告诉你，他每次都讲这个不吉利的话。亚哈你不能够，亚哈这个人他就不愿意听见什么话。你是不是亚哈？我曾经是，因为我就是觉得说你不要告诉我这些事情，因为我不想听。为什么不想听？因为听了之后我就不得不顺服啊，可是我不想顺服啊。我听了之后，可能神要呼召我啊，可是我不想被呼召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听，也不愿意去想，恐怕听见了真正神的呼召，我们心中作难。心中作难的时候，我就做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呢，常常不是神要给我的那个决定，那就很惨。这个叫做挣扎。挣扎在我们属灵的成长的过程一定有。你有没有挣扎过？神叫你做这件事情，你知道应该去做， 可是你又不想做，你怎么办？只有挣扎。多数属神的犹太人，他们安于选民这个现状。犹太人他知道我们是选民，属于神的子民，安于现状，只顾以得的恩典啊，他们知道他们受了很多恩典，但不愿意成为万民的祝福的这个呼召。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清清楚楚，没有模棱两可的，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呢？他说我要赐福于你，对不对？还有下一句呢，使得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神呼召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祝啊，成为他的子民，要祝福他们，要他们成为万民的祝福。但一般的啊，以色列民有一般的犹太人，他们就停留在那边。这一个是非常自私的想法，而这个自私的想法呢，就是罪的根源。罪的根源就是自己，把焦点放在自己。所以他们对于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这件事情啊，漠不关心。恐怕看见、听见、明白被神呼召，不能完成我自己的计划了，所以就逃避。我们今天照样要面对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你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向神求啊，哎呀神，你不要给我这种选择了，你要我干嘛，你就用你的能力啊叫我去干嘛。神却偏偏不愿意，他就要你自己做选择。选择不容易啊，很多时候不愿意啊，很多时候我要承认，很多时候家里一些事情啊，我太太跟我讲呀，怎么样啊，我选择很麻烦。我说啊，你选择好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支持你。很多时候我都让他决定，不是说我有多么高尚，我都让他决定。因为我不喜欢做选择。为什么？你决定做什么选择，那后果你要负责。我不喜欢负责那后果，所以呢你选择，那我心中也觉得不错了，并不是最好，我觉得不错了，就说我选择，我要让你做选择。 OK， 成功了我们大家感谢主，假如是失败了没问题，我负责。我们这样子过了50多年没有吵过架，感谢主。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就是要把这个选择交给我们，我们要选择。我们在选择当中会经过困难，神就是要我们经过这困难，然后叫我们做一个很清楚的选择。然后他在监狱当中呢，他就布道，人家都来看他，这个比街头布道还有效。你到街头布道的话，你去找人家，人家拿到你的单张回头就丢掉了，但是在监狱当中布道呢，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是不是？是他来找你啊，不是你去找他，他来找你，他一定会好好的听。使者的一个元老 是蔡淑娟，我相信你们可能听过她的一个外号叫做暗示之后，她有这个病，她不能够见光，所以也一天到晚是戴着一个黑眼镜，而且她这个房间里面呢窗户都是关的，不见光，但是很多人都来看她，来看她人都得到帮助。保罗也是这个样子，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足足两年，来见他的人他全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神的安排真是好。你要政府因为各种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情况不一样，政府机构文化他能够禁止你传福音可不可以？太多了，很多的政府他禁止你传福音这个行动，但是他不能禁止福音的见证。你有了这个福音，你就活出这个福音，你一切的决定都是根据这个福音，这个没有办法，政府没办法禁止的。甚至于这些拦阻啊，他们禁止你这个不禁止那个，这些拦阻更能够凸显福音的功效以及大能。 OK， 个人自己才是福音最大的拦阻，你有没有想到过福音的最大的拦阻就是我自己，我不愿意去做，不愿意，怕这个怕那个。结语，主的应许成就了。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对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相信保罗没有想到是这样做见证，用一个囚犯的身份在那边做见证。不管如何，主的应许成就了，主也必成就对你的应许。主对你做怎么样的应许，主怎么样的呼召你，这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我也不知道主怎么样呼召你，主会告诉你他怎么样呼召你，他也给你什么样的应许，而必定神会成就。保罗在罗马的福音工作要借着罗马帝国更有效地传到万国万邦，在那个时候是罗马统治全世界，是当时的全世界。 OK， 我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反过来呢，从罗马条条大路通所有的地方，他们的交通非常方便，他的政治，然后呢他已经在这个御林军，然后在这个军队，然后在甚至于在这个皇宫里面，这些人都受到他的影响，而这些人出去的时候就把福音带出去了。他是在监狱里面做 mission 的工作。那我从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生工作的缘故信主了，那现在我一直对学生工作不停。学生工作你知不知道吗？叫做赔本的生意。学生他们不会奉献啊，是赔本的生意啊。可是你从那个角度来看呢，那是最有效的生意。为什么？这个叫做，我叫他做在本地做宣教工作。他们在这边时间不多，三年五年了不起了，他们信了得了造就，他们就到处去，各处都去。其实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是别人做的学生工作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是赔本的生意，是大大的有赚的。不愿意舍己的人不想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常常是一个 manual 生活的守则，可是更多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人生的原则或者是守则，是一个 principle， 点到为止，他不跟你讲得很清楚。只有真正关心神的心意的人才能够领悟。我在信主之前啊，参加这些学生的活动，当然就是人家要跟我传福音，那我喜欢跟他们辩，所以我读圣经啊，还没信主啊，我读圣经，为什么？知己知彼啊，啊，百战百胜。所以那个时候啊，在换双城的那个牧师叫做黄崇旺牧师，后来他才跟我讲，起先没有，后来他跟我讲啊，他是对别人说我，我跟他一起去做短宣，他就说你们知道这个人吗？这个人呢、啊，那个时候他一天到晚跟我辩，我辩不过他，因为我很熟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等我信主之后，我再去读圣经的时候呢，那完全味道不一样了，因为有圣灵在里面做工，我看见的亮光，因为我心中向往神，关心神的心意，我就能够领悟了，因为圣灵的声音我听得见。心不在焉或只知道为自己打算的人呢，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正是以赛亚这一段所讲的真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恐怕错过了自己的追求。我们要自己想想看，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恐怕你自己也知道，你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呢？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别的，很简单但是很困难，不复杂，很简单但是很困难。耶稣怎么说？两个字，舍己。若不舍己，你没有办法来跟从我。我们常常说 Don't tell me I don't want to know, ignorance is bliss， 无知是福，很多时候我们宁愿如此。现在第28章完结篇，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有一点草草结束的结束？好像突然就断了，是不是路加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不知道，也可能，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真正的原因是提醒后世的圣徒们，提醒我们大使命尚未完成，圣徒们仍需继续努力。第29章有待个人自己撰写啊，我们要继续的写这个。好，我的时间已到了。不回应诗歌哈，Christine， 你选的那首歌很好，我们就唱那个，用那个作为回应诗歌。